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希望能够透过这段的时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云彩飞扬当中，很特别的为你邀请到的是两位来宾，他们是一对夫妻，陈建豪、林静怡。之前他们曾经沉溺在毒品的世界当中，曾经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但是后来呢，因着福音，因着这样子的一个转机，他们重新拥有了新的生活。在今天，在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我们为你安排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陈建豪、林静怡的生命故事。在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你请到的是一对夫妻，陈建豪、林静怡。建豪、静怡，你们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好，大家平安，大家好。
各位听众你们好。
是，我们非常欢迎你们哦，来到云彩飞扬当中，为听众朋友来分享你们的生命故事。我觉得建豪跟静怡呢，其实虽然你们还是很年轻齁，但是其实你们已经走过了人生的坎坷路，好不好？一开始我们先请建豪跟我们谈一谈你自己的成长背景。
好，那我自己的成长背景，我从小就在一个被爱家庭当中长大，那我的阿嬷以及我的阿公非常疼爱我。那我记得我小时候，我阿公在养赛鸽，那你知道赛鸽那输赢就很吓人，所以我那时候从小到大的时候，我就没有什么缺乏，我每次总是要什么时候我开口，我阿嬷就会满足我。就因为这样子，我小时候的价值观就开始有些的偏差，以至于每一次我要做什么，我也不会去考虑到我阿嬷、我阿公的一个感受，常常让他们伤心。那我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环境下渐渐的长大。
是，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是你外公外婆在教养你，是这样子吗？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阿嬷带我长大。那我父亲是因着他自己染上了毒品，所以原本他和我妈有一段非常好的一个感情，但因着毒品就破裂了。那后来他跑路到大陆去的时候，又认识一个阿姨，也有一段婚姻，但是也是因着毒品的关系。就因着他，我从小算是我爸影响我非常一个大，我阿嬷怕我会被他影响，以至于他就使我搬家等等的，又远离我的父亲。
是，那我知道说其实静怡你的成长过程也是很辛苦哦，而且你的父亲也给你带来一些重担，一些压力，对不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
我是一个原住民，那我从小呢就是在山上长大。那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还不知道人的时候，他就离开了我。那我父亲非常难过啊，那他就常用酗酒的方式来面对他的人生。所以我的祖母呢就把我 一手带长大这样子，所以从小我可能就比较没有人教导啊管理，所以就会比较皮，然后就从小开始就很叛逆，然后一直到我15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然后出去外面工作，想说就是自己养活自己，自己来掌管自己的生活这样子。
是，所以你15岁就已经离开家了。
嗯，
那建豪，你在那个时候其实你知道爸爸吸毒就是让家人也是蛮痛苦，也是蛮带来一个蛮大的伤害，可是后来你自己为什么也会开始尝试呢？
我自己会尝试毒品，其实跟我小时候生长背景的关系很大嘛。那我刚刚说过我父亲影响我非常的大，那我记得我小时候每一次要回到家，在国小的时候，那时候我相信每一个国小每一个人都有经历到这个国小的这个年纪嘛，那每次回到家都非常开心，可能回去可以洗洗澡啊，然后就可以和家人吃饭啊，或者是朋友找可以出去玩。但是我从小回到我家里的时候，我记得我每一次拿起我自己的钥匙，那我要开我家里面的门，虽然那门转开了，但是里面反锁，我没有办法进去，我都要在外面站上几分钟。那我记得我那时候非常矮小嘛，就我就要往上看，看那个头信那个风口，就有人从里面往外看，然后他就左看看右看看，后来迅速的把门打开让我进去，又迅速的关下门。那时候是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因为我父亲在里面用赌场，怕警察抓，所以要开了我赶紧进去再关起来。那我那时候小时候回去，我就是都在赌场里面帮忙顾，那常常我就说我刚刚我每次要开门的时候不喜欢那种感觉，在外面等，但是我进去还蛮喜欢的，因为一些阿伯阿姐啊都会叫我去买东西，然后给我一些小费，然后就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时候我父亲用赌场几乎啊常常都是像 7-11 就是24小时，那一个人体力非常的没有办法说维持一整天，所以他那时候就使用安非他命提神，后来又染上海洛因。那我在这样子环境下长大，我就觉得吸毒跟抽烟一样，所以在我里面就有一个想法，改天有机会我也要给他尝试看看，就事情就这样子成了。
是是，那我想说我们请静怡也来谈谈说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样认识建豪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后来建豪他吸毒，然后他有到戒毒中心去，有曾经一个留下不良的记录哈，但是那时候你还是决定要嫁给他，可不可以谈一谈那段的时间？
建豪他是以前就是之前他被关，然后那条案子是就是他抢劫嘛，然后那一条案子关了3年多，那所以出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有吸毒啊，对，所以说我就看到他，其实我一看到他我就是蛮喜欢他的，所以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男孩子，很温柔啊，然后外表是因为他刚出狱，然后其实在监狱里面有很好的饮食啊，然后他的那个外形就是很健康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男孩子很吸引我，对，所以我就跟他交往。
但是结婚之后你慢慢的发现情况好像有点不对劲，对不对？
对。
那时候你发现什么事情？
哦，那后来他结婚以后他就是当兵嘛，他开始就是会拿一些像摇头丸啊 ,K-tamin, 那时候他的同梯就会给他吃，然后他就带回来。那我也因为好奇，我就想说啊，大家那时候那一段时间在流行嘛，我想说大家也在用，那不然我们也一起尝试看看。好，可是后来就是他退伍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手上有血迹，他开始就打海洛因了。那我就知道说这个染上海洛因就是蛮不得了的，因为海洛因的话就会把人控制住。那其实我是觉得说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现在我是觉得说每一个毒品都是一样的，但是那时候大家都知道说你吸什么毒都可以，就是不要染上海洛因。对，然后就后来我发现他染上海洛因，然后他就是开始有就是要戒瘾哦。那时候开始有一些症状，开始会难过，然后我就帮他戒毒。对，然后我跟他讲说不要再吸了，他说好， 刚开始我就帮他戒掉了，真的是戒掉肉体的瘾，戒掉。可是没有多久他还是一样又跑去找他的父亲，然后又开始找他的朋友，又开始私打毒品。那我就觉得说他怎么讲也讲不听，然后又加上我可能当时没有工作，然后心情又不好，然后想说那不然我也来尝试这个，要用大家一起用，大家一起享受，那我就跟他一起试用。那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在毒品的生涯当中无法自拔。
所以其实那时候静怡有曾经尝试要劝建豪，就是说不要再施打了，也曾经就是成功过一段日子齁。但是刚才有提到说好像肉体的毒瘾有戒掉，但是心理的毒瘾是很难戒掉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状况之下，后来建豪又再去尝试毒品，甚至夫妻两个就一起去使用毒品。那建豪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你也曾经戒毒成功，但是呢是不是像静怡所说的，你心里面的那个毒瘾戒不掉？
是，我那时候静怡帮助我的时候，那时候的确如果要讲人的成功，的确那段日子我不再吸毒了，但是其实维持不久啊，几天而已啦，我又开始继续吸毒。然后来我才知道那种毒啊没有办法齁，就是肉体的毒虽然一下子就戒掉，但是心里面的毒齁一直都还存在。那我其实我那时候根本就不懂，因为我根本没有什么信仰，讲不出一个所以然，为什么自己这么矛盾，明明知道毒品不好，但是我就是要去吸食毒品。我也知道吸食毒品之后会难过，而且吸食毒品只有两条道路，一就是继续的施打毒品，然后反反复复进出监狱，二就是在外面施打过量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上。但是没有办法，就是非常矛盾。那后来我认识到耶稣基督的信仰，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毒叫做罪，就是我们人里面有罪，那个心没有办法除掉，没有办法。我就毒品，就我自己吸食毒品的这段日子，我觉得毒品就像那个毒钩，圣经里面讲的毒钩深深的把我勾住。那我觉得在我不认识这个信仰耶稣的时候，我觉得毒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一样东西可以填满毒品对我心里面的满足，哪怕是亲情。我知道我家人很爱我，每次跟我讲，但是讲归讲啊，还是没有办法。药瘾一来的时候，甚至可以说我也知道我不对啊，我要求我的家人原谅啊，但是先给我打一针毒品再说，就是这样子矛盾。所以自从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那个心里面的瘾被拔除了。我刚刚说到了，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满足毒品在我心里面的那一个感受，但是耶稣基督可以。所以我在里面，我心里面找到那个空缺，耶稣基督，所以我才有办法能够戒除毒品。那靠着也是在每一天的灵修读经祷告，让神的话在我的里面，不然真的是我找不到任何一样东西可以代替毒品。我虽然戒除了，但是我还继续的食用。
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接触到福音，你还没有认识上帝，你也不认识耶稣，就在那样子好像孤立无援的状况之下，你们夫妻一起使用毒品，所以状况是越来好像越不能控制，越来越沉沦的那种感觉了。那后来你们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其实后来因为吸食毒品，因为我们需要很多的毒品嘛，那如果没有的话身体上会很难过，因为上瘾后其实那个我会发出就是会很难过，忽冷忽热啊，然后上吐下泻啦，这样好像有很多虫在身体钻啊，这些很痛苦。而且吸那个海洛因要花费蛮多的钱，那我们也想说也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正常的工作钱也是只有一些些，不够我们两个吸食，所以我们就一起就是做各式各样的坏事。对啊，像很多电视上很多的社会新闻啊，像抢劫啦什么这些，其实我觉得几乎跟那个吸毒者也是大概 50% 都是我们吸毒者在做，因为被毒瘾控制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没办法正常的工作，所以只好去偷啊，只好去抢啊，只好去拐啊，骗啊。曾经我们两个也是一起去做鸳鸯大盗啊，去抢劫啊，这样只为了要吸食毒品。可是我们真的也很后悔，也不想 继续这样过生活，又两个才二十几岁，可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不知道谁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处理这个事情。
那因着做了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因着吸毒而且很多犯法的事情，后来你们最后也是到了监狱当中，是不是？
最后是到了监狱，对。那吸毒的时候，其实刚刚静怡有讲到有许多事情，不管是一起去抢劫，那其实一开始我相信跟同路人啊，就吸毒者的朋友都是一样的，就身上自己能有钱的就先花嘛，然后有工作然后没工作，然后有亲情没亲情，有友情没有友情，有爱情就更不用说了。那把自己的信用，就是能借的就借嘛，然后不管是借银行的信用贷款，然后信用卡等等的现金卡，或者是像钱庄借钱，这些我们都曾经去做过，因为我们需要金钱，那也要做一些犯法的事情，哪怕是你不想你也必须要去，你不管是卖毒啦，然后一边卖然后多少还给加减自己吃一下，或者是卖枪，或者是骗人拖枪拐骗，这个全部都做。因为吸毒我觉得非常扯，哪怕你是骑一台50的摩托车啊，你都可以后面自己一个人载一台大冰箱拿去卖500块去打一针也好，那这些也没有办法。其实还有很多，如果真的要讲是讲不完的。
所以听起来好像觉得很荒谬，就是有一些不可理喻的这些行为，
是、
但是在被毒瘾控制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那刚才你有提到爱情这个部分，那时候你们夫妻的感情状况是怎么样？
在吸毒的时候一开始还好啦，一开始你有一点钱嘛，可以吃药，所以齁还不会说有什么争吵。但是后来渐渐的开始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为了毒品吵架，也是会有。比如说毒品拿回来就已经现实状况里面毒品已经拿回来了，但是还要连谁要先打都要争，因为两个都非常的一个难过啊。那有时候有毒品的时候早上睡觉起来还可以有一点微笑啦，那如果没有毒品的时候就靠在一起难过，然后一起想办法，然后其实感情那时候已经可以说不是用感情来连结，是用毒品来连结。
后来静怡在监狱当中遇见了一个让你的生命发生转机的事情，之前你说你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可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些事情一些人好像让你找到了出路，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你在监狱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是因为其实我已经吸毒吸到最后面的时候，我跟我的先生就分开，那时候正好去关，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吸到后面已经有幻听啊，那个已经吸到幻听的一些问题，然后常常在走路走在马路上啊，就会自言自语，就像一般我们看到在马路上的人他不是会自言自语这样，其实我那时候的状况已经是像那样子，就是有一些精神方面的一些疾病，然后那时候我已经走到绝路，然后我觉得说很痛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的家人，我打电话给我家人，我的家人就鼓励我说你去勇敢面对你的案子，就是去监狱服刑。那我那时候通缉，那其实我也经过很多的挣扎，我最后还是进去监狱，可是我没有想到，我想说到监狱可能就是我人生的尽头，我可能会被关到死这样，然后可是没想到我在监狱里面却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机。那后来我就透过一位传道人，他叫温妈妈，他每两个礼拜都会去传福音，然后唱诗歌，然后带领我们，然后那时候他就告诉我一句话说，你们要戒毒只有靠耶稣，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了。那时候我就听他讲，然后我就心里想说也许耶稣真的可以帮助我，所以我就决定说，想说啊，既然那时候我知道我要关一年四个月了嘛，然后我就决定想说一年四个月不要浪费时间，好好认识这位神，好好来认识这个信仰。于是我在监狱里面然后决志、跟我妈妈一起决志祷告，然后又受洗，然后又在监狱里面每天读经祷告。那时候我四月份进监狱，然后五月份我就很清楚的感受到这位神已经进入到我的里面，然后让我很清楚的知道说我其实以前所做的一切事情他都知道，然后他愿意接纳我，然后 愿意帮助我，让我能够改变我的生命，他可以给我一个全新的生命，只要我愿意信靠他。所以那时候我就在监狱里面，我就是自己去认识这一位上帝，透过读经祷告。然后当我妈每一次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上帝透过他然后再对我说话，给我安慰，这样子。所以我在监狱里面就经历了这一位上帝。对，所以我就很不想要再过以前那种很败坏的生活。那我以前在曾经也是乐戒过嘛，我乐戒的时候虽然身体的瘾去除了，可是我内心里面还是一直想要去吸毒。我出去踏出监狱的第一步，我还是又去找毒品。可是我当我第二次进监狱的时候，我认识了耶稣，耶稣进到我的里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清楚的是，我不想要再过那种生活。我出以后，我绝对不要再去碰毒品。那我的生命，我要帮助像就是曾经在毒品当中的人，然后带领他们信主，这样子。
那建豪那个时候也是在服刑吗？
对。
嗯，所以你并不知道静怡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
是，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到底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嗯，可是后来他有在跟你联络。
对，就在我在服刑的就是在快尾声了、就是快出狱的那段时间。那时候我想说跟静怡的一个关系已经不可能再在一起。但是他那时候就写了一封信。当我看到那一封信我非常开心。因为我看到上面的字的字迹，我就知道是静怡所写来的。那时候我们房的一些年长的啊，然后一些哥哥啊，就说啊，哇，你老婆写来呢，可不可以看一下这样？我想说那，哥哥要看，好啊，那有什么关系，一起看啊。但是当我打开这样的信之后，原本非常高兴的心就没办法笑出来，因为那时候他写了非常多张纸。那时候我们房里的年长的哥哥也看了，他说惨啊，林某啊，你老婆啊，就算没有施打海洛因啊。啊，也吸安慰他命哦，假个打个派去啊！我说干嘛？因为执着啊，执着从不动作一直做啊。他写很多张信纸，但是里面的内容都是写一些什么经文。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圣经的话，写一些经文我都看不懂，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情形。我自己也很想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之前我们和你分享陈建豪、林静怡的生命故事，我们分享到建豪和静怡因着吸毒，他们自己说他们几乎就是像鸳鸯大盗一样，什么坏事情呢，为了买毒品他们都愿意去做。但是到了后来，他们发现他们自己不光是在金钱上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甚至他们夫妻之间这个感情呢也都已经破裂了。那最惨的状况呢，是他们分别都进了监狱。但是在监狱当中，静怡她却听到了福音，他认识了这位可以带他出黑暗入光明的耶稣。后来陈建豪、林静怡这对夫妻，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在今天云彩飞扬当中，我们为你请到的是陈建豪、林静怡夫妇。那我想建豪跟我们分享了，当静怡她在监狱当中，她认识了主，她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找到了一个出路之后，她写了一封信给你。可是那时候你看到信真的有点傻眼哦。
对对，
可不可以再讲一讲那时候的状况？
可以。那时候我看到他写信来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同房的看了傻眼，那我自己也傻眼。我想说齁，怎么一个好好的人齁，怎么信教齁，信到齁走火入魔，这样写一大堆信。我想说这张信写来的时候，至少上面也要写说老公我好想你，我好爱你，这样等等的甜言蜜语。但是不是，都写了一些金句。我真的是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外面遇到了什么事情齁，精神受到齁重创齁，写的这一些事情我都看不懂。那但是其实他那时候写信来，他连续几封都是这样厚厚的一叠，都写上了金句，圣经神的话语。我记得里面他还附上一小张的一个小纸条。我那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看内容我大概能够知道这个内容在说些什么。那个是一个祷告。那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祷告，我只觉得静怡的身上，因为他后来又来跟我会客，其实不只是写信，当他来跟我会客的时候，第一句话跟我讲，因为他隔着会客窗嘛，没有办法摸到手嘛，但是可以看到对方。他说拿起电话，第 第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差点给电话给他摔下去，因为跟我讲说哈，若不是耶稣哈改变我爱我，我就不可能来看你。我那时候啊又不信主，我想说啊卖垮了卖垮了哈，但是哈感谢主，我那时候没有摔啊，不然现在可能不会在一起这样。啊，那时候不止，我就想说不只是信，那不只是这个电话筒，都让我看见他在他身上，看见再人不能，再神凡事都能。人的尽头是神的一个起头。就他写信给我的时候，那张小纸条，我后来知道那是什么祷告，那个是觉知祷告。所以我看见神在自己的身上改变，我也相信神也会在我身上改变。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我需要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带领我往后的道路。所以我做了那个祷告，但是我都晚上齁偷偷拿起来念一下齁，再给他放着、啊、连续一个礼拜这样念，因为我怕我们房看到说、啊、你在干什么这样，就念一念、啊、放着放着。我不知道那个叫觉知祷告，后来我知道，我相信从那时候开始，耶稣基督已经进入我的生命当中，带领我走这样几个道路。
那本来其实建豪跟静怡你们的婚姻已经出现一些状况，甚至那个裂痕是很大的、
嗯、
甚至你们也曾经一度在想说可能不会再重新复合，不会再两个人在一起了、
嗯、
那我想说因为静怡你认识了神，你也知道说神给我们的一些正确的价值观，可不可以也分享一下、嗯、那时候你对建豪的心情，你的想法是怎么样？
嗯，其实我在监狱认识神的时候，那其实我就因为在监狱他们就是有一些老师也教导说，如果你就是出狱你不要再吸毒，你绝对不要再找以前的朋友。那我就想说那我出狱我跟我的先生就是建豪应该是不可能会在一起，然后最好保护我自己的方法就是不要再去找他。但是后来可是我还是把这个事情交托在上帝的手上，然后我就祷告上帝，然后那时候我也觉得说就是对我的先生就是建豪已经没有感情了，其实我那时候已经不喜欢他，老实讲。然后可是上帝就是我祷告交托以后，上帝透过一些人的见证，然后告诉我说就是有一句经文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我就很清楚知道原来上帝不希望我们分开。但可是我又很害怕我出狱的时候如果又跟他在一起然后又不能离婚，那我很害怕又会被他拉下去。那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福音传给他，所以我就觉得当我顺服上帝的话的时候，上帝很奇妙的，他后面他都负责了，连我先生这样的人就是建豪，我是觉得他不可能戒毒，其实我对他也是没有盼望，但是上帝负责改变了他，我就觉得很奇妙，连我的先生也被上帝改变了。
所以静怡有分享说本来是先生吸毒、
嗯、
本来是静怡没有吸毒，可是后来呢静怡却是被先生一起拉下去，两个人一起吸毒、
嗯、
但是反而现在是静怡先认识了上帝，然后呢、嗯、去拉先生一把，两个人又一起出来了、嗯、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哦。嗯、那也请建豪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后来你出狱了以后，那么你知道静怡她信主了，那她有要求你要做某一些事情吗？她有没有告诉你说你应该要做什么？
有啊，但是她不会直接告诉我，她是好像就是我们常常在晨曦会里面讲的生命影响生命，她是用身教，她不是用言教多。我记得我一出狱的时候嘛，她当天她来接我，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有减刑到是满期出狱，知道哪时出狱，她知道来接我之后，我就一出狱，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一起去吃饭嘛，就去对面的一家好像像汉堡王这样，在新竹那边，就去吃的时候我就点餐点一点啊，但是我出狱的时候先去买一包香烟抽抽嘛、哦、那吃吃槟榔这样，我就这样子跟他去、啊、跟他去的时候在那个汉堡王，他点了餐之后我就坐在那边等他，然后他来之后他就突然这样子把我手抓起来这样子，我就好吓一跳这样，我想说他要干嘛这样，他说我们一起祷告啊这样、
嗯、
我想我原本想给他抽出来，我想说就绕口圆耶，对不对，旁边这么多人看还祷告什么东西，就但是齁、哦、我知道他凡事感谢神，所以那时候祷告。我记得我自己和他开始相处的时候，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然后我刚好我没有看他嘛，我不知道他在干嘛，我知道他读经啊，结果躺一躺的时候就转过去看他在做什么，他怎么跪在椅子上，我想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这样就算了，想啊他可能有他的信仰啊，跟我没什么关系，好了，那你就祷告你的。结果隔天早上很早起来，我自己就一起来，他怎么又跪在那边，就我后来就是慢慢从他身上这样看到，然后他其实也会常常跟我分享圣经的，然后也会常常就是找我一起祷告。
所以后来你们就能够一起祷告，甚至一起读圣经，一起来认识上帝。那可不可以也跟我们谈一下，你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之下知道了晨曦会？
其实我在监狱的时候啊，那温妈她来分享的时候，她其实也是会带一些像见证影片啊，然后还有一些晨曦会的人，就是戒毒过来人，像牧师啊，他也会来分享，然后就看到说啊，他们都可以戒毒成功了，那我们也可以。那看到的不是靠他们自己，而是靠的是耶稣基督这一位上帝，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确信说可以，耶稣可以帮助我们戒毒。然后我也听到他们的一些分享，然后我就知道说这个地方是上帝为我们特别预备的，然后因为有这么多的见证人，所以我出狱以后，我先生大概就是建好大概三个月出狱以后，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讲说我们一起去晨曦会这样。他当然他刚出狱的时候他也很不想去啊，因为想说我才刚关出来我又要被抓进去管，所以他很不愿意，但是还是感谢主，就是透过祷告啊，祷告以后他就是很就是主动的还是愿意去晨曦会去那里。那其实他在外面那三个月，他在外面三个月的时间，然后他就进去晨曦会。他在外面三个月的时间其实也很危险，因为他的外面的生活还是很容易影响他。他虽然在外面打工，可是也曾经有一位年轻人然后拿给他烟抽，然后里面放 K 他命，然后也是给他抽，那他也是抽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太危险了，然后就是报名晨曦会，然后他就赶快去，然后有床位的时候就赶快去这样子。对，所以对，他就这样子去晨曦会了。
所以建豪，你那时候听到晨曦会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那时候听到晨曦会我想说是不是跟根深拔会一样，这样就是在建议的时候听过，就是一些有关心我们的人这样子而已啊，但其实也不太清楚。那后来大概知道一下，就是晨曦会就是帮助吸毒者的朋友们有一个好的环境，那最主要的是要将人引到耶稣基督的一个面前。那在那边我渐渐的发觉晨曦会是神的爱，是神自己大能自己的做工，那透过了许许多多生命被改变的吸毒者的朋友回头兼顾弟兄姐妹们，就好像我们刘明和牧师一样，他以前自己吸毒者在香港那边晨曦会戒毒，后来被差派来台湾，所以现在台湾就在国内以及在国外都有一个晨曦会嘛，就是专门就是帮助吸毒者的朋友，在那重点是免费。我都想说哪有人这么说这样，完全都不用钱，你吃喝嘛，对不对，然后电水电费瓦斯费等都要钱，为什么不用钱？原来那个是神的爱，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是预备的神，预备了让我们吸毒者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我自己也深信，就是在那边改变的弟兄们都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很美好的一个见证，也能够让他们生命能够回头兼顾弟兄。那我那时候自己来到晨曦会的时候，如静怡所说的，我其实很不想来，所以去那边一两个月，他一两个月才来看我一次啊。那久久我们没有办法常常见面，就透过写信鼓励啊，然后鼓励我了一开始啊，然后透过电话这样子。那两三个月来看我的时候，我就试探他一下，我就说来一阵子也是可以的啦，是不是要回去？为什么要回去？以前吸毒我没有欠债啊，信用卡，那我现在好好的，我没吸毒，我刚关出来，我可以去工作赚钱还钱，这其实也是非常的正常啊，以人来说的确没有错啊，但是我却忘记了神掌管一切，是神在主导一切，神在带领。所以他来的时候我跟他讲一句话，现在还记得，我跟他讲说我要去出去就是赚钱还钱。他跟我讲一句话我更记得，他说 你回来齁，我们就死定了。我那时候还没有说齁信仰很扎根齁，生命也没有多好，我就想说齁奇怪啊，你自己的吸毒你就可以在外面你就不会死啊，我出去就一定会死定了，插嘴这样子。那这是我一开始对晨曦会的一个感觉感受。
嗯，那后来你继续住在那边，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不一样？
我住在那边的时候，其实别人看我是比较会看啦，我自己也不敢齁讲说我自己改变多少啦，但是在那边真实的就是常常遇到事情的时候以前就直接处理，比如说遇到跟弟兄讲话口角怎样，以前接着吹了对不对，一下就揍他一拳了，但是现在没有，因为每一次有什么事情就我讲了这件事情来说，神的话就会跑出来，因为我每天在那边读经祷告，无形当中神的话其实已经烙印在我心里面，就会帮助我说你要爱人如己啊，你要以善胜恶啊，你要爱弟兄啊，而且也透过静怡也会告诉我，我记得静怡有一次打电话来，我那时候跟弟兄也不是说很开心啊，因为有一些事件发生，就是东西遭到破坏等等，我就跟静怡讲，我那时候如果知道是谁齁我会把他打死，我心情就非常不好，但是静怡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啊，你是你的东西重要还是弟兄的灵魂重要，哇那时候就突然齁好像当头棒喝这样子打醒我这样的，的确当我每次看圣经的时候，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圣经的话跑出来，使我有力量去遵行上帝的旨意，我觉得神教导是太多了，讲也是讲不完，那神说坐在弟兄中最小一个身上就是坐在他身上，所以我知道不管是任何一件事情遇到事情都有上帝每一个带领，那渐渐的再这样就慢慢成长，那成长多少我还是要讲说我不敢自己讲说我成长多少了。
我想哦，静怡，因为建豪他一直说他不好意思自己讲说他改变的是怎么样，但是作为妻子的，我想你看得最清楚，跟我们谈一谈，你觉得建豪现在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以前哦，以前他像因为他后来去晨曦会嘛，那他我每两个月去看他的时候，然后每两个月去，然后每次回来都很感恩，然后每次去都是流着眼泪的，因为觉得说哇真的是他真的是变得太多，因为以前他是理个大光头嘛，一进去晨曦会他很喜欢理那个光头啊三分头，很然后他就觉得可能他觉得那样比较帅，但是那看起来就像流氓，理个光头啊，不然就是满嘴脏话啦什么的，那以前我他就是跟我家人见面，像我妈妈她是手拿着一个刀子大刀，可是我去晨曦会看她的时候她是手拿着吉他弹琴，然后一起赞美神，对，然后就是会弹琴然后唱诗歌，她整个人的性情完全改变，她的眼睛眼神，因为其实那个眼神就是心里面发出来的东西，然后就是心里面，然后那个眼神就会看得出来这个人就是啊，所以他的眼神是本来以前是往上掉的，就往上就看起来是好像那个心怀诡诈，可是后来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眼神就像现在这样子，很非常的温顺，然后看起来就是他的里面好像是就是对灵魂的负担啊，看到弟兄来他就很有热心，马上去把福音传给他，然后甚至有弟兄会觉得说哇你太快了吧，我才刚来你就一直逼我信主，对啊，就是整个人他的心整个被上帝改变，所以我每两个月去看他我就觉得好感恩哦。然后不仅是这样，然后他考上门训以后他跟我相处，然后其实我们像我的个性其实信主以后还是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啦，然后脾气有时候会比较大啦，但是他就是很有那种男人的那个包容啊还有爱啊，然后怎么样他都第一个先跟我低头啊，有吵架的时候不管谁错谁对他还是会先跟我低头，对，我觉得说他是就是改变很多，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可能就是会一直硬跟我吵啦，不然就是可能会打架啦这样，现在不是，我完全他现在就不会动手，就不会对我动手这样。
我真的觉得说神带领你们走过这样子一段很崎岖的路齁，让你们出黑暗入光明。我相信呢，在你们以前所受的苦，现在神要转变，要把这些经历呢，把它转变成为对其他人的祝福。 我相信神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意。所以最后静怡，我们一点点时间，你要不要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说几句心里的话？
我想说我能够改变不是因为靠我自己，曾经我因为认识耶稣，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可以给我一个全新的生命，是的，真的是上帝，我想到以前跟现在的我，上帝真的给我全新的生命，而且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先生还有家人，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恩，这一切都不是我做成的，而是耶稣基督。所以那个耶稣基督他不仅能够帮助我，也可以改变你们，他不仅是只会帮助我解决毒品的事情，他也会帮助每一位听众朋友，不管你们可能是不是毒品的事情，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没有办法释放像钱财或是感情或是权力这些等等的事情，只要依靠耶稣相信他，他可以帮助你们，因为他是全能的神，然后祝福你们。
是，那么建豪呢，有没有什么心里的话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那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若你目前仍然还在毒品当中被捆绑的话，走不出来，你感觉到非常的无力，我要告诉你，耶稣是神的大能，只要你相信主耶稣并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将你的生命交给他，相信他会带领你走一条丰盛的一个道路。我相信不只是你生命改变了，你走出毒品的捆绑了，我相信在往后你更能够成为主耶稣美好的见证，被主使用，并且能够回头兼顾和我们一样曾经吸毒的一些朋友们。如果你想要有一个环境能够来改变你，我相信神透过晨曦会的爱，晨曦会整个团队会帮助你。那我要和吸毒的朋友家人们说，有时候你们可能会感觉到无力感，但我相信你对他们的鼓励、陪伴及付出是不会白费的。以前我和静怡都在毒品的捆绑里面走不出来，但是上帝的爱临到了我们。但我相信上帝的爱不止临到了我们，圣经有讲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义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神的恩典是满满的，是给每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那今天神透过了不只是在周遭许许多多的亲朋好友，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以及甚至是晨曦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晨曦会里面接受了一些训练，以及圣经的这一些的知识教导，让我们生命能够坚固，以至于我们在遇到毒品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能力拒绝。我相信这一份恩典也临到每一位听众的身上，所以如果你们也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们个人的救主，我相信耶稣会带领你们走丰盛的一个道路。那今天如果你们愿意有一个好的环境可以来这里训练，来这里认识主耶稣，生命得到改变，我相信你们往后也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那晨曦会整个团队会帮助你们，那晨曦会不止在那边有每天的读经的祷告，更能够有专业的训练，能够训练着像我和静怡一样，以至于使我们的生命被建造起来之后，我们可以回头兼顾弟兄姐妹。最后愿神赐福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陈建豪、林静怡夫妇的生命故事。听了今天的节目，我们想到在圣经以赛亚书57章19节后半节这边提到， 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想到今天来宾他们分享，在之前他们的毒瘾都没有办法能够根治，因为即使身体上的毒瘾被除去了，但是心理上的毒瘾却是怎么样也除不掉。除了耶稣基督的爱，没有东西可以替代他们心中的那个空缺。当耶稣基督的爱进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的心中就再没有空缺，他们也不再需要毒品了。在圣经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这里说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才能够得救。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瘾，也许有人在心中的瘾是金钱，也许有人的瘾是宴乐，也许有人的瘾是看电视打电动。即使说我们表面上好像除去了这样子的瘾，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生命状况是如何呢？我们真的需要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帮助。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呢，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心中的瘾，让我们心中的罪能够根除，能够根治的。我们透过这样子一个真实生命故事的分享，衷心期盼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都能够体会到上帝对你的爱，能够得到上帝为你预备的救恩。希望你天天都过得健康、平安又愉快。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来宾的同意，把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另外，我们节目呢，也很乐意能够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很欢迎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函授老师可以很有系统的来帮助你，你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说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都欢迎你可以用电话，你也可以来信来跟我们联络。电话请你要拨02-2754-1144，02-2754-1144，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你要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怡收，这样就可以咯。今天的节目时间又接近尾声了，非常谢谢你的收听。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很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静怡要在这里跟你说声再会了，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一步一步有主与你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